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保守眷顾，让我们今天能够继续来看民数记上面所告诉我们的话语。今天我们要来看民数记第七课，是讲到15章跟16章。这一课我用的题目是以神为核心来看神的拣选和神的旨意，这第一个部分。那么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继续在你的话语中有交通和分享。你的眷顾引领，使我们对你的话有那样的一个深刻的体会跟了解，也在当中得以顺服，从你话语中得着生命的功课。谢谢主，听我们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第14章的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对神的应许没有那样的信心，所以这是一个对神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因为人没有信就不能够承接上帝的恩典。那么以色列民是与神在一起的，神在他们的营中，所以当整个神在营中带领的时候，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是以神为核心的，以耶柜为核心，以会幕为核心。但是人很难这样子的一个思想，人总是以自己为中心做思想。所以我们就前面看到神开始带领以色列人往前行的时候，以色列人一直不能够了解，要做上帝的子民就要尊神为大，让上帝在凡事上居首位。那很可惜的人不能够确实的知道我们总是一个罪人，所以他们在所行的事上一再的得罪神，那么也面对神非常严厉的管教。那么在这样的情境之下，神也答应赦免他们，但是他们如何蒙神的带领继续能够在旷野中有信心的跟随，如何能够很谨慎的来面对自己里面的那样的一个对神的不顺服。所以在这样的思想当中，我们就来看到民数记第15章。第15章很特别，神来晓谕摩西的话是讲到说，你到了我赐给你们居住之地，那么再来谈的就是他们怎么样献祭。所以神在这一段话语里面一开始呢虽然要他们在旷野中40年，但是呢，神的话语的吩咐却是站在那一个应许之地上来做吩咐。所以这就是一个特别的点，神要他们能够虽然还在旷野要待40年，可是他们的心却要有那样的一个期盼，是将来可以到了所赐给他们居住应许居住的地方。好，那么我们就来看神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中要他们学习的是怎么样可以谦卑甘心顺服的在当中。所以第15章1到21节这段话语里面，神就提醒他们他们在应许之地的时候仍然可以甘心的献祭。如果要甘心的献祭，人不可再与神同行的事上擅作主张，在节期献祭他们可以甘心献所以神在这边跟他们重申的是数祭跟平安祭的条例。数祭跟平安祭的重点在于它是一个神与人团契的祭，也就是神与人相交的祭。所以这两个祭除了牛羊献上的燔祭以外，他们还要加上迦南地出产的为供物所以他们这样做的话就会成为神所喜悦馨香的祭。那么这个在迦南地将来要献的祭里面要包含了细面、油跟酒这三样，这是地里的出产而有的，所以这就是神所命定的福。神命定给他们地，所以地就会有麦子，就会有做出细面来就有橄榄树那么就能够出橄榄油，就有葡萄可以来做酒。所以 用细面油跟酒啊，他们要来加入到他们的献祭当中，使用的量也蛮多的。比如说细面要一法的十分之一啊，大概是 2.2 公升、啊、那么啊，这个油啊，油的话一升的四分之一，差不多是 0.875 公升、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啊，要他们在当中思想的，神要他们啊，在当中啊，用这个 2.2 公升其实相当大量的面粉在当中献祭，所以这些吩咐啊，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神的信实不会因为他们上次的不信、上次的悖逆而改变。他既然啊赦免他们，他仍然是一个持守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他们一定会把以色列人带入到迦南地。所以这是一个观念我们要思想。所以神虽然啊使得以色列人啊当时的这一代人不能够进迦南，并不表示他们的下一代就不能进迦南，神的应许仍然在的。而且这个规定呢，是给每一个以色列的百姓，不仅他们要按这个规矩献祭，而且要世世代代啊，都要如此献祭。如果外邦人跟他们同住，也要按这个规矩世世代代如此。世世代代这个词在第十五章啊连续的出现，就表明说神要他们知道整个吩咐是一个完整的啊，是一个啊越过人的那样的一个一代一代的一个隔阂，但是却可以不断的传下去的。然后他神这一段的吩咐也讲到，将来他们献祭的时候，那么呢，他们啊要吃啊地的土产的时候，他们同时要跟啊神献上，要把出手的麦子磨成面做成饼，然后把第一盘出产的饼当中的其中一个作为举祭来献给神，世世代代要如此。这就是他们在禾场上所举行的举祭，代表说他们向神献上感恩，也把从神而来的出手的啊归给神。好，所以在这段话里面呢，我们可以啊再复习一下啊、哦。那么献的是公山羊，就跟素祭、奠祭、馨香祭献上；献的是公牛，要先献火祭啊、哦。那么啊，再把素祭、奠祭、火跟啊香啊一同献上。那么禾场的举祭呢？啊，这个是一个本来在立位祭提的是收割了以后，把出手的庄稼给祭司在神面前摇一摇，变成摇祭。哦，所以这摇跟举啊，都是一个啊同样的一个方式。哦，那这边呢比较强调的是把面粉啊，做成的以后呢，啊，面粉做成磨成面的时候，啊，再来做献祭的。所以举祭呢是由祭司收起，啊，不是在祭坛上烧给神的，啊，那么呢，啊，这样的这些呢，啊，都是当时的吩咐。后来以色列人在米士拿的规定，就规定，啊，家庭烤饼的时候，要把24分之一的面粉分别为圣，如果大家一起烤饼吃的话，要把48分之一的面粉分别为圣。所以这是啊代表神给他们的一个世世代代，使他们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啊，要啊领受神所给他们从地的出产的时候献祭的方式。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就是讲到第十五章的22到31节。好，前面那一段使以色列人知道说神给他们的应许仍然是在的，将来他们的后代还是可以进到应许之地来献祭。那么接下来这一段就蛮有意思的，这一段的话他这里讲到说，你们有错误的时候，不守耶和华所晓谕摩西的这一切命令。那么呢，他说自那日 吩咐你们的那日，直到你们的世世代代。那么24节就讲到说，若有误行啊，错误的行为是会众所不知道的，后来全会众啊，就要将一只公牛犊作为燔祭，并照典章把素祭和奠祭一同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又把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那么祭司要为前以色列全会众赎罪，他们就必蒙赦免，因为这是错误。他们又因自己的错误，把供物，就是向耶和华献的活祭和赎罪祭，一并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全会众和聚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就必蒙赦免，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的。所以22节开始啊，要讲的就是一个啊误犯的罪啊，误犯的罪啊，误犯的罪啊，这边讲的呢啊，就是当百姓有误犯的时候，误犯的罪就是无心之过啊，无心之过。所以这里讲到说，大众原先不知，或者是个人原先不知，所以他是没有预谋的。那这个不知呢啊，不仅要是属于没有预谋，或者是啊无知，或者是粗心啊疏忽造成的作为啊，所以它是一个啊人错误的认知啊所做出来的。所以它是讲到的意思，误犯的意思啊。那么百姓如果误犯的话啊，那么百姓啊就是全会众的错误，要全会众一起献祭，那么献一只公牛犊，再加上素祭跟奠祭，再用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那如果是个人的话，那么就要献一只一岁的母山羊来献做赎罪祭。那么这些误犯罪而要来当中赎的方式，都要公开的行，公开的行。那这段话里面呢啊，如果我们比较利未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章十三节，也有同样的误犯罪的赎罪的条文。在利未记里面啊，讲到祭司怎么做，全会众啊怎么做，领袖怎么做，个人怎么做。那么这边呢，仅是分全会众跟个人。那么赎罪记的内容也略微有所不同，所以一般啊，讲到这两处经文的啊这些稍微的差异呢啊，有些解经家认为利未记是处理一些有意识的万罪，而这里是疏忽造成的罪啊，这是一种认为。所以他会啊条文比较简单，只讲全会众跟个人，不像利未记就有祭司、全会众、领袖、个人等等的区分。那么啊，内容的差异呢，就是表示啊，利未记是有意识的啊，这边是讲到无心之过的啊。但是也有人解经家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精简版，那这样子就是他还是以原来利未记的吩咐为主啊。不过我们这边呢啊，如果往后看一下，就知道他强调的是什么。如果往下看的话，他这里特别强调啊，27节说，若有一个人误犯罪，那么他就要用献一只一岁的母山羊做赎罪祭，那祭司就要为他赎罪，他就蒙赦免。然后啊，本地人跟聚居的都一样的条例，但30节就不一样。30节一开始说但那善感行事的，所以但就是一个词，做一个啊，让我们在当中啊可以做分别的。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聚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所以呢啊，这边就表明了啊，前面的这个误犯罪跟这个后面这个但善感行事的罪，所以就变成一个对比。善感行事的总要剪除啊，就是说人不能够啊用误犯罪的方式啊来作为借口。善感行事就是啊，善感行事这个字义就是 啊，你高举的手或者高举的权势，所以高举手或高举权势的样子，那表示说你是一种高傲的姿态啊，故意顶撞的那一个方式啊，方式，所以它就变成一个胆大妄为，胆大妄为啊，所以胆大妄为呢，就是说你啊，就是有藐视的意思，所以这边讲就是他会亵渎神，藐视耶和华的原意，违背耶和华的命令，他亵渎的神，亵渎的神。亵渎这个字呢，就是啊，轻看一个高傲的姿态来面对上帝的诫命，就是一个人轻看，轻看这个字啊，也翻亵渎，但是另外一次呢啊，在摩西五经的当中，这个字只出现两次，一次是讲在这里写因他亵渎的耶和华，另一次是在创世纪25:34提到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那个轻看也是用这个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想到说以扫到底轻看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用圣经的话来说的话，其实它就是藐视，藐视啊，或者是在当中啊，就是亵渎了上帝给他的这一个名分，是啊，所以这是一件严厉的事。所以这边就讲到啊，要严厉的执行，他写了三次啊，要从民中剪除啊，总要剪除啊，所以他这里讲到的啊，用三次剪除。如果一个善感形式用直接讲，就是他蓄意的蓄意犯罪，然后却想要用误犯罪的这个条文来掩盖自己，这是严重的对神不敬，所以这样的人啊要剪除。那我说有三次，为什么有三次？因为他这里总要剪除的，其实是原文是两个剪除，就剪除剪除，意思就不可以有例外，不可以有例外。好，所以这一段话呢，我们再来思想前面讲的误犯的罪，为什么民数记写的跟利未记不一样？因为民数记真的就是在讲到一个误犯的，所以是讲到它跟善感形式的差别，一个是蓄意的有心的，一个是真的无心，真的无心。所以误犯罪呢，我们啊多分享一点。误犯就是说我们做错了，可是它是无心的，也是无知的，或者无意的，无意的。所以它有这三个主要的成分，一个是无心，无心无知或无意。我们就像比如说一个人无知，他不知道这是上帝的诫命，然后他做了，那不故意的。第二个是他虽然知道，可是他却是无意的，他知道这个不可以做，可是他是无意的，无意的去触犯了，不是故意的，不是有意的，是无意的，但就触犯了。第三个，他虽然知，可是他是误解的，误解的，所以他也是一个无心而去，不是故意要对神的命令有误解。我这边要强调哦，他知道但误解，但是不能有心哦，不能有心的误解。就有些人他是知道，可他无心误解上帝的意思，把他错误的解释的啊。还有一种人呢，他行动是一种，但是他不是真的要来触犯上帝的行啊戒令戒命，因为他无知啊。但是他虽然是做的，所以这些简单的整理，你就可以知道。啊，误犯罪就是无心，你没有无心犯，无意去犯啊。虽然是无知而有意，但是你还是以无知啊，无知啊为一个重点啊。那但是呢，啊，他啊不是有心知道而去犯的。啊，但是善感形式完全不一样啊，他亵渎了神，藐视神的话，违背神的命令。所以这两个我们分清楚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民数记这里讲的跟利未记讲的不一样啊。 所以神在这边呢啊，虽然惩罚了以色列人几次，或者管教他们了几次之后，但是他不要以色列人就啊很就一直活在恐惧当中啊，恐惧当中。只要他们是无心、无知、无意的，那么这些错误神都可以啊借由他们跟神做一个啊认悔改的祭，那么上帝也可以接纳。好，所以31节之后，32节到36节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先把它读一下。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安息日捡柴，遇见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前会众那里，将他在收在监里，因为当怎么办他还没有指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人治死，前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前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所以你看这里是讲到有一个人，他犯了安息日，那他到底是误犯还是上赶行事呢？那我们就从安息日的吩咐里面也知道，十诫里面已经讲了安息日什么事都不可做，不可做工，不可在所住的地方生火，什么工都不可做。那么不守安息日的刑罚当时也讲得很清楚，你不守安息日的刑罚就要被治死，就要从民中来剪除。好，那么这时候呢，那民众就会问一个问题了，那出去捡柴算不算工作？因为他可能捡了柴回来，他并没有生火，对不对？那所以他是故算工作呢，然后再来看他是故意的还是无心无知去换，还是故意他准备去捡柴，那准备生火。所以这个人呢，从我们这样子看就知道了，不可以工作，什么工作不可做，但是他可能是觉得后面圣经的话有说，那么呢，不可以生火，所以他就觉得他走在这个边缘上，那么去把柴捡回来不生火，那是不是这样他就没事的？好，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思考一下就知道，这个人不是无知，不是无心的，他其实是有意的，有意的，他有意走在这个律法的边缘上，但是他事实上仍然是一个工作，是一个工作，所以不能把一个工捡柴到生火才算作一个工作的完成，捡柴其实已经算是一个工作了。所以人有这样的一个心啊，那么我们就知道在上帝面前是无法隐瞒任何诡诈的，所以以色列人不知道怎么办这个人，因为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来做，因为他们以色列认为这个没有清楚，所以他们就求问神。好，神的最后的宣告是什么？吩咐摩西说，把那个人带到营外，而且是全会众，所以全体一同来执行，用石头打死他。好，所以这是一个给我们看见的，什么叫做误犯罪，什么是上赶行事。上赶行事不要以为说很明确的去抵挡神，其实不要试探神，不要想走在上帝吩咐话语的边缘上人的心在上帝面前是无可遁形的，神知道我们的心，所以在这边呢不要诡诈。人的诡诈会使人想要用这个条文来遮盖罪，但是圣经用这里用一个例子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诚诚实实的面对。所以这一个人的安息日出去捡柴的动机就很清楚了，神没有让他在当中试探他，走在诫命上好像可以用这些来掩盖他的诡诈，他就得了应得的报应，就在营外被全会众用石头打死。 好，这件事之后呢，我相信陈慧仲也会有相当大的一个警惕。不过这个警惕呢，神再给他们一个吩咐，从37节到41节，神给他们吩咐。这个吩咐呢，我们先把经文读一遍啊，再来分享。37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坠子，又在底边的坠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坠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诫命，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好，这一个就是一个吩咐，神啊，希望以色列人啊能够自己啊常常被自己来提醒，能够谦卑，以神的话啊为重要的，听上帝的话，不要在当中啊有任何的诡诈，所以要人谦卑，要人啊被提醒，所以他们怎么做？他们就在衣服的边上啊缝一条坠子，就是一个细带子啊。那么呢，在当时的文化呢，他们会在衣服上面用这些带子的颜色来代表他的身份，所以它是一种啊。用来表达自己身份的跟尊严的啊一个象征，所以神要他们做一根蓝色的细带子。圣经出现三次，出埃及记28章37节、39章31节有讲过这个带子。这个蓝色的细带子是把金牌系在大祭司冠冕上的这个牌子啊，系这个牌子的蓝细带子，所以这个带子啊，就是让人知道他背后的大祭司知道他背后的是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同样的，蓝细带子啊，在衣服啊坐在坠子上，就是提醒人，提醒什么？他说啊。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然后呢要成为圣洁归给神。所以提醒人呢，提醒人我们要成为圣洁，我们是圣洁的，而且他这里讲你们要世世代代这样做。所以这个细带子的作用呢，第一个就是人一看见就能够纪念说我们是一群上帝的百姓，要照着上帝的话来遵行的。第二个，让人不要随从心中或眼中的邪淫，因为以色列人多次的悖逆，从内心里面去悖逆神，从眼睛的诱惑上去背弃神，那么对神失去信心，所以要人啊常常提醒过去的失败啊，免得重蹈覆辙。那么使人保守自己在神面前成为圣洁啊，也提醒人提醒人我们在上帝的一切话语上，我们都要能够谨慎，要谦卑，因为我们是蒙神从埃及领出来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啊。所以这就是缝一个带子，所以这个圣洁跟以色列人啊，能够有一个心把自己放下来，免得得罪神，就是谦卑是摆在一起的。谦卑才能顺服，才能遵行神的话，照神的意思走。所以它不是一个道德或律法主义啊，坠子缝在衣服的边上，它是上帝给人的尊贵，所以上帝给人话语去遵行，是为了让人守住那个尊荣，守住那个尊荣，所以这是要紧的。所以以色列人就照着神的话啊照着做，所以他们在啊 世世代代就有这样，所以主耶稣的时代的时候仍然是这样，仍然保有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当法利赛人也这样做的时候，那么呢主就提醒他们，如果他们只看外表而忘记这个罪子的用处的话，他们就变成假冒为善的，因为外表敬虔，内心却不重视神。所以主耶稣有这个罪子，记不记得那一个血肉的妇人就去抓他的衣裳罪子，衣裳罪子。所以这个罪子对人来说本来是一个非常要紧的圣洁的提醒，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把它变成一个外表的象征，那就可惜了，因为跟上帝原来给的完全相反。所以这边呢很要紧。然后还有一段是最后一节，刚才我们读最后一节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一节经文呢跟先前讨论到的每一次谈到圣洁的时候，上帝就是要讲一段这个话，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分别出来的。而且前面讲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领你出埃及地，但这边变成是领你们的神领你们出埃及地。出埃及记的20章2节用单数的你，这里用复数的你，所以要让以色列人知道，我们不仅是一个人，而是整体被带出来。所以我们带这个衣服的上面钉一个蓝色的细带子，不单单给自己看，也给其他人看，所以彼此用这个方式来互相的提醒。所以上帝要以色列人一直要提醒他们跟他的关系，所以他们要殷勤教导。所以在生命就讲，你要在衣服上、手上、额头上、房屋的门框上一个城的城门上都要有记号，所以对一个敬虔的人来讲，这些记号都是一个好的提醒。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的家有一些挂一些经文做装饰，或者挂一些匾额说基督是我家之主，其实这个对敬虔的人来讲都是很好的提醒，都是很好的提醒，提醒说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的家要归神，这样我们才有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用正面的方式去看这些东西，不要把它成为一个流于形式，那就得着了这个正面的提醒，得着了这个正面的益处。好，所以当我们看到第15章我们可以再复习一下第15章呢紧接着在14章以色列人失败之后，神给他们几个要紧的事。第一个就是上帝的信实，上帝的信实，那么呢再来知道，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将来呢可以再回到可以进入这个迦南地，可以有地的出产。第二个，他们误犯而错的时候，上帝是怜悯的不是一定要把他们灭绝的，但是他们不可以因为上帝有怜悯就上赶行事。第三个就讲到他们要圣洁，神要他们衣服上有一个蓝细带子来提醒自己守住那个圣洁，也在当中提醒自己要能够存谦卑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些话都是神一个非常美善的给他们的一个吩咐跟提醒。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要提到了以色列人又出了状况他们不断的会出一些问题用这些问题呢来显出人里面的一些难处，然后再来看神怎么样的一个来判定。好，接下来从16章开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16章呢一直到18章都是讲到侍奉的人跟百姓的关系。好，那么我们就来看，先看第16章。我先读第16章啊，第16章的1到19节。利未的曾孙哥晓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显露会中的人，在摩西面前一同起来，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前会众各个祭司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摩西听见这话，就俯伏在地，对可拉和他一党的人说，到了早晨，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谁是圣洁的，就叫他，叫谁亲近他，他所拣选的是谁，必叫谁亲近他。可拉啊，你们要这样行，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明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你们这立位的子孙擅自专权了。摩西又对可拉说，立位的子孙啊，你们听我说，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并站在会众面前替他们当差。耶和华又使你们，使你和你一切弟兄立位的子孙一同亲近他，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你和你一党的人聚集是要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你们竟向他发怨言呢？第12节，摩西打发人去招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你将我们从牛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牛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玩这些人的眼睛吗？我们不上去。摩西就甚发怒，对耶和华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供物，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摩西对可拉说，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个人要拿一个香炉共250个，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于是他们个人拿一个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亚伦站在会幕门前。可拉招聚前会众到会幕门前，要攻击摩西亚伦，耶和华的荣光就向全会众显现。一到十九节，我们来开始看一件事。前面讲到12章的时候，讲到米利暗跟亚伦挑战过摩西的领导，这里呢有250个首领跟着可拉一起挑战摩西的领导。那么可拉他是利未支派的，哥辖族利未支派的，但是他却带了250个家族里面的首领来。那么呢从这段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用很多的方式要帮助他们，但是他们在当中仍然有一种很想要比较之下，以后总会有一些不满的心。好，等一下我们就来看一下。好，我们先看可拉党这个叛逆事件，刚才读了1节到19节。那么可拉他其实是摩西跟亚伦的堂兄弟，那么呢他是哥辖族的，那么他们跟流便支派都在会幕的南边扎营，所以他就跟着流便子孙的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跟比勒的儿子安他们一起起来，所以有可能住一起，他们后来就联合起来。那这些可拉 一起起来反抗摩西的人都是有名望的路显会众，路显会众就是代表他们是有名望、哦、那么呢、啊、在这一个、啊、各支派里面是当领袖的。那么这当中呢，我们也从记录里面看到一个特别的地方，摩西告诉这250个人说，你们都去拿你们的香炉来。那表示什么？表示这些人在他们的家或者是在他们的支派当中，他们是有香炉，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代表这个族人来做献祭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啊，这个可以带领族人献祭是一个以色列人比较古老的传统啊。亚伯拉罕啊曾经啊足够谈，这个以撒雅各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那么更早的这个耶伯记的耶伯也是做这些事，所以表示颁律法之前呢啊，在以色列的这个民族那里呢，就有一些家族里面啊，做领导的人，他们啊，做领袖的人，他们就有香炉来做这个祭司。但是目前啊，当出埃及之后，我们就看到祭司的人数呢，突然之间就锐减了，因为神只要亚伦跟他的儿子当祭司，所以我们就可以想想看。单单起来反叛了这250个都有香炉，都好，都认为自己是祭司，可是啊，现在呢啊，就剩了几个人啊可以当祭司，所以他们啊跟摩西啊就是抗议，就是他们跟亚伦争的，就是啊怎么只有亚伦的后代可以当祭司，所以摩西说，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啊，所以那么摩西呢就告诉他们，你们明天其实是给他们一个反省的时间，反省的时间也是一个洁净自己，因为他们出来抗议，那这样子就一个很危险的在当中的，如果上帝是选了亚伦的啊为祭司的话，那你去抗议他，那你不是对亚伦抗议哦，你也不是对摩西抗议，你是针对上帝不满，所以你是对抗上帝的，对抗上帝的指派，你是攻击上帝。所以摩西就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子是攻击耶和华，亚伦算什么？亚伦算什么？不是亚伦是你们攻击的对象，你们这样攻击亚伦，其实是攻击背后的啊那个指派亚伦的上帝。另外啊，这个摩西是找大贪跟亚比兰来，他们不来见摩西，因为他们质疑摩西，他说，你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那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你还要自立为王，你要管我们，你又没有带领我们进入迦南牛奶与蜜之地。所以这些人他们的心中啊非常得罪神，因为整个圣经呢，他们竟然把这一个埃及地称作牛奶与蜜之地，然后他就说啊，你们要把我们的眼睛挖出来，意思就是说你认为你让我们看不见，意思就是说你把我们当成瞎子。所以啊，这段话简单讲就是啊，大贪亚比兰这些人就认为说，摩西，你把我们从埃及带上来，你把我们当作瞎子，不带我们进到牛奶与蜜之地，又叫我们离开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他们啊，对过去摩西在神奉神的名奉神的旨意所做的事，他们通通推成是摩西自己一个人那么动机不良所做的事。所以摩西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了，所以他就说好。那么摩西也很不高兴，所以他跟上帝说，你来决定，你来决定，全会众来，这些人来攻击我，你来决定、哦、所以他就说，我们就把香炉拿过来，这是一个测试的方式，看看我们把香炉点上香以后，看神接纳谁，神接纳谁，你们也想献祭，那你们献献看看神愿不愿纳，神接不接受你们的献祭，由神来判定谁是属他的啊，谁可以是可以圣洁来亲近他的。 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举动，因为我们知道啊，亚伦四个儿子两个先还活就死掉了，那么他们既然敢自己啊这样子来到上帝面前点这个香的火，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啊一个非常，其实从那个事件来做比较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非常可怕的事。所以摩西的意思就告诉这些人，如果你们来挑战上帝的作为的话，从上帝的事件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如果你们敢这样做的话，那么明天就来试试看。那摩西没有叫他们当天做，给他们一天一个晚上的时间来做反省，一个晚上的时间来做反省。但是呢啊，很可惜这些人啊，并没有这样反省，而且他们也真的拿香炉来了。那表示什么？表示说他们觉得自己没有错，表示说他们觉得他们可以侍奉神，他们可以做祭司的职分，表示说他们就要用这个啊来到上帝面前啊，证明给这个啊摩西亚伦看看，你看上帝是不是也悦纳我们。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这一群人他们又是摩西的亲属，又是有名望，又是啊在民中是尊贵的人，但是人啊，上帝要人啊把这些原来有的权位交出来，或者是在当中尊重上帝的时候，很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他人就会挑战，好，他们就发出这个挑战，而且我在说他们不怕，他们就敢把香炉就这样拿来，他们也真实知道上次还火的事，但他们不怕，他们就来了。好，二十节呢，当他们第二天都聚集进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二十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伦就伏伏在地说，神，万能之灵的神啊，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可拉大滩亚比兰帐幕的四围。摩西起来往大滩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他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于是众人离开可拉大滩亚比兰帐篷的四围。大滩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摩西说，我行的这一切事本不是凭我自己心意行的，乃是耶和华打发我行的，必有证据使你们知道，这些人死若与世人无异，或是他们所遭的与世人相同，就不是耶和华打发我来的。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的了。摩西刚说完了这一切话，他们脚下的地就开了口，把他们和他们的家眷啊，并一切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这样他们和一切属他们的都活活的坠落阴间，地口在他们上头造就合璧，他们就从会中灭亡。在他们四围的以色列众人听他们呼号，就都逃命说，恐怕地也把我们吞下去，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好，那这一段话很明显就上帝的审判了。摩西本来想的，虽然他不高兴，但他觉得用这个方式来证明一下就好，但严重的不，这是一件严重的事啊，不是试试看啊，对错就好，这是一个挑战神的举动，神是不可以被试探，不可以被挑战的。所以神就跟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会众，所以摩西亚伦赶快伏伏在地为会众祈求，所以神说好，他就只灭绝这些啊犯罪的人的帐篷，要他们人都离开这个帐篷。所以要注意哦， 如果会众不跟恶人分开来，一定会被连累。所以圣经常常提醒我们，不要被罪人连累，不要被罪人连累。那么摩西吩咐众人分开以后，那么还有一个要紧，就是一个新事，就从来没发生过的事，完全跟世人的灭亡无啊啊完全不一样的，就地开口来吞灭他们，火从神那里出来烧灭那250个人。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这一次的这个反叛有宗教上的，有一个政治上的意味，但这当中都是人对上帝的不满。不过这边我们注意一下这只是跟可拉在一起的那些的家眷，可拉的儿子们没有因这件事而死。到26章11节我们就看到可拉的其他的儿子们没有因为这件事件而受到牵连。可拉的族人后来在圣殿还有那么他们也在做了可拉，也做了后裔，也做了一些诗篇，诗篇84篇85篇都是可拉和后裔做的。所以你看他就是神用这一个证据来表明让这些人都堕入阴间，阴间就是死人去的地方，所以用这个地开口把他们吞灭来表明这件事。好，所以以色列的全会众都怕了，那么这250个献香的都被火给烧灭了。好，36节到50节呢我们就不读，我们就直接看这段话神就吩咐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把那些香炉拿来，那么他们所点的火就撒到别的地方，那么那些香炉因为献过给神就是变成圣，所以那些香炉已经圣了，已经分别为圣了，所以就把那些自害己命的人的香炉就锤成片，那是铜的，那么就包了这个耶和华的坛，包耶和华的坛。所以虽然这些人是犯罪的人，但是他们在神面前献过了就变成圣，那么这些铜的金属呢就拿来包祭坛，包了坛以后就可以给以色列人做记号，所以他们就把这一个包起来，就要提醒以后的以色列人要记得亚伦的后裔才能够当祭司，那么免得呢有人又想要越过这样的一个规定来在神面前献祭烧香。那么我们也知道后来这个乌西亚王就做了这个事，所以他就长了大麻风。好，那么祭坛是用皂荚木做的，这是出埃及记38章第一节讲，一开始也有铜包裹，这边呢更加上铜，所以有一些五墙或者是这些作为让它更厚一点这样的一个方式。好，所以我刚才跟大家交通的这250个人家里都有这一个香炉，这表明他们都有这一个原来是祭在家里做祭司，但现在他们是属神的，一定要照神的一切的吩咐来做。好，那么这件事发生隔一天隔一天很奇特，昨天才发生这个事死了那么多人，那么又火出来烧了250个人，可是隔一天呢圣经说以色列全会众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他们这些全会众就认为这些百姓没有错，而是他们认为是摩西亚伦杀了耶和华的百姓。所以当以色列人不单单是可拉党这样认为，以色列人认为好像摩西亚伦你凭什么当领袖来带领我们，凭什么只有你们可以当领袖当祭司来带领我们，其实这就是人不顺服上帝的安排，人不顺服上帝的安排总不能够在当中对这些神的作为有一个清楚的解释，反而都做了一个负面的解释， 他们认为是摩西亚伦来杀耶和华的会众所以这样子摩西亚伦呢他们过来的时候，这时候他们就看到云彩遮盖耶和华遮盖下来，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所以摩西亚伦知道这一次的问题大了，所以他们赶快俯伏在地然后呢上帝就说你叫你们离开会众，我要把他们灭绝了。所以这个严肃的是摩西知道了灾难来了，灾难来了，所以他赶快做一件事情神没有叫他做，他赶快做一件事情，就是他知道他要亚伦赶快拿着他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加上香，跑到会众那边为他们赎罪。果然亚伦做这件事的时候，神的愤怒出来了，那么瘟疫就发作了，所以呢人就开始死了，所以亚伦就开始跑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前面呢是人好像被一个瘟疫一直杀过去，杀过去一直死一直死，那后面是亚伦拿着这个香炉在跑，他要跑过这个死亡移动的速度跑到这一个瘟疫跟百姓中间的时候瘟疫就止住了，瘟疫就止住了。所以这表明什么？摩西知道这个香炉的意义，这个香炉代表的是分别为圣，是一个祷告，是一个得恩典的，所以他的神圣性在这里，神圣性在这里。所以当神要这个要把他们灭绝的时候，摩西知道这香炉，原来这香炉他有祷告的那样的一个恩典在那里，所以他就要亚伦赶快拿着香炉去跑。所以这件事情圣经说因着可拉死的事情以外，遭瘟疫死的有14700人，不得了很迅速的就死了14700人。好，所以第16章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我们要从这些人身上得学习，侍奉神是一个非常圣洁的，是上帝自己拣选人，自己分别人来亲近他，所以这是上帝的拣选。人不要自高，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说我想做什么，不是，侍奉神的事情是要神自己拣选的。那么被拣选出的人自己要谨慎，要圣洁，不是自己有本事就可以做，不是的，是上帝给你恩典，把你分别出来，我们才能够在神的安排当中做。那么我们也要谨慎这些都是神的安排，每一个人可以在不同的位置上都是上帝的仆人，没有高低，没有比较。所以这是我们弟兄姐妹在看教会不同职分的时候记得这件事我们虽然羡慕上工，但不要把这些当成好像是一个跟世人想要得的位职位权利一样，都不是，我们都没有，都是上帝的仆人，都不要比较，没有也不要强求，不要强求那么免得我们被自己的那样的一个骄傲的心追上免得我们在当中受到这些让自己在当中产生许多的抱怨。所以这是提醒我们尊重神所拣选的人，尊重神的安排完全尊重因为这也是一个信心的一个部分，要完全尊重神，完全尊重神。那么另外最后讲的就是香炉，香炉就是祷告，所以在启示录我们也知道原来香炉就是一个祷告，祷告就是一个分别为圣亲近神，它非常的重要，那么它也是一个恩典，也是一个恩典。所以这边也有一个很明显的作为，就是许多时候事情发生以后我们要怎样，我们要祷告，为什么，而且为什么要极力的祷告，你看到没有，亚伦赶快跑，赶快跑，你要追得上，追得上追得上那一个事情 你要追上他，用祷告来追上，用香炉来追上，香炉在追上。那么还有一个不要忘记，我们要有分辨的能力，做神的孩子要有分辨的能力，不要被罪连累，不要被罪连累。所以以色列人呢，在这种情境之下，也不能够被亲情连累，总要把自己分别为圣。所以16章呢，我们就看见了，神在以神为那一个中心来思想，是神拣选，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不要在当中自高，也不要嫉妒人，因为自高嫉妒就会让我们看不见，看不清楚，做错误的判断。可拉党做错误的判断，大贪亚比兰做错误的判断，以色列百姓也做错误的判断，这些都是蛮可惜的。好，这就是求主帮助我们从当中去学习学会这些功课。所以我们要自我提醒，我们就是一个罪人，也不当心我们就会落在罪当中，罪是黑暗，让我们看不明。我们都要神的恩典来使我们活在光中，活在光中。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以色列的营中，你成为你军队的元帅，你要率领我们。主啊，让我们知道总是要谦卑的顺服你，相信你的应许，相信你的信实，相信你的怜悯，也在当中谨慎我们自己，不要被我们自己的诡诈所蒙蔽，不要被我们自己的骄傲所蒙蔽。我们总是要尊重你尊重你在各样的事上的拣选跟安排。我们也在当中不与人比，不与人在当中来做嫉妒、骄傲、纷争的事，都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在当中完完全全的依靠你。也求主帮助我们知道祷告的要紧祷告使我们能够在当中得恩典能够在当中修补那些创伤，修补那些破坏。都求主帮助我们用心的祷告，极力的祷告，使我们来经历你的恩。感谢主赐福给我们，也赐福给众弟兄姐妹，都一起在你话语中蒙恩典。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下次再见，平安。